京时间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如果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绳拧成的花。生活如果是条路，又怎能没有坑坑洼洼？如果生活是杯酒，它就一定饱含着酸甜苦辣。生活如果是首歌，那它一定吟唱的是悲喜交加，苦乐年华。生活尚且如此，更要珍惜眼前。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其实我们人生在世啊，我们所有人啊，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多福多寿，人生顺遂，远离诸苦。然而呢，往往是世事无常，人生十有八九都不如意呀，痛苦烦恼总是不期而至。咱们老话说得好，有福不用忙，无福跑断肠。我们每个人都想享福安逸，我们不想吃苦受累。可是有没有想过呀，我们从一出生开始那就是苦的。你看为什么孩子生下来都哇哇啼哭啊，那就是宣告我们来人间开始吃苦了。生的苦，病的苦，老的苦，累的苦，身体上的苦，精神上的苦，心里的苦，这些所有的那都是我们每个人都得要经历的。所以说呀，我们一定要学会苦中作乐，在各种苦难里啊，日复一日的我们要磨练自己，要成长，在酸甜苦辣中啊，感受尘世烟火，怨憎恨爱别离，求不得避不过。所以别把自己活得太累呀，争来抢去的，斤斤计较的，什么都想得到，最后呢又在得到当中不断的去失去。所有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转两圈来，空两手去。活着这一辈子啊，我们就是来世间的一场修行。等到生命尽头的那一天，那你就会发现，纵然你这一生啊是富有四海，那也带不走一针一线呐。纵使是位高权重，那也带不走一奴一仆。我们说，就连你平时最珍惜最疼爱的身体，最终呢也都化为一抔黄土，没有任何痕迹啊。所以我总会经常和我们乐龄芳华，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所有的老人们讲，我们如今都到了这般年纪了，还有什么是可以放不下解不开的呢？每天还在为柴米油盐呐、儿女情长啊，总为这些事儿操心受累。你自己都活了一辈子了，从来就没有好好的想过为自己活一回吗？我们不像年轻人呐，肩上是有很多的责任和义务的。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孩子需要照顾啊，还得为事业呀、家庭生活呀努力拼搏。但是我们呢，我们现在都已经进入到花甲古稀之年了，
是吧？人生最后的后半场了，你每天还是为儿女啊，为家人操着心啊，受着累呀、啊。甚至啊，有的老人他一直都累到他躺在病床上完全不能动了，他才算停止。其实想想真是让人心疼啊。儿孙自有儿孙福，何为儿孙做马牛啊。在余下的生命时光里，我们珍惜每一天的生活吧，享受每一天的快乐，这也不枉自己来世上活一回呀、啊。这也是我一直所提倡的，我们所有的老年人，我们都应该重新拾起曾经芳华绝代的生命激情，享受当下开心快乐的乐龄晚年。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把我们这份乐龄芳华的老年福利事业一直是做到了今天，让越来越多的孤寡失独老人都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可是今天乐龄芳华的这份事业，它还没有实现我心里的预定目标，它还要在成长当中不断的壮大，它涉及的覆盖面还要越来越广，要帮助的老人呢也要越来越多。那每一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的建立，那就意味着当地就会有很多的孤寡失独老人，就会在生活呀、吃穿用度啊、生活物资的供应上及时能够得到帮助了。我记得那是在2011年以后啊，我们的乐龄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已经全面的进入到南京了。这就意味着啊，我们的团队真正的就从西藏青海的青藏高原逐步的，我们已经走入到内地了。当时因为我们进入到南京之后呢，在曹伟宁的帮助下，一切进展的非常顺利。包括后来你看，在整个的江苏啊，包括其他地市还有浙江一带，它开展的都非常的快。毕竟江浙一带呢，从古到今都是富庶之地呀、啊。所以说当地即便是有很多的孤寡失独老人，但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条件啊，咱们说还是相对可以的。所以说助老物资投放站呢，肯定是没有在青海啊、西藏啊，没有在那边需要建立那么多。毕竟我们的宗旨是呢，要及时帮助一些真正在生活上有困难的老人，要给他们提供帮助。所以当时江浙两地啊，很多的老人他们都知道了我们做的这些事情，都非常感动啊，也非常的表示感谢，说加入了乐龄芳华这个大家庭以后，真是感觉到了有子女陪伴一般的关爱和温暖，每天的生活都变得有乐趣了，有意义了，真是忘记了所有的不快和烦恼，体会到了乐龄晚年的意义，这就对了。我之所以坚定地做这份没有任何回报的老年福利事业，那我就是想让无数个像奶奶啊，像山南敬老院里其他老人一样，这些人不单单能得到生活上的帮助啊，主要是让他们都能感受到心灵上的温暖和慰藉。这也算是我对奶奶养育我的这份恩情，对奶奶没有尽到的孝道的弥补吧。所以说在当时啊，2012年的12月初，我们把江浙两地的乐龄之家助老物资服务中心呢，都是陆续的建立完毕以后呢，我把我的助理团队啊，相关人员都是召集到了一起，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开展部署了。当时我们根据这些年从西藏到青海啊，然后又到了南京啊、江浙两地所有的这些具体情况啊，我们具体分析来看，我们这些老年福利事业呀， 还是要重点先覆盖啊一些偏远的贫困的地区，那里生活的孤寡失独老人、皲裂鼠啊、残疾失能的老人，那在生活方面呢一定是更加的艰难，他们是更需要我们的帮助啊。所以说我们当时啊就把未来的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啊重点都给放在了云贵川陕啊这些西北西南地区，再就是内蒙古地区、东北地区，这些地区呢就是我们未来工作的重点了。而且我们随着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啊不断的有爱心有能力的很多人士的加入，再加上天宝小书的资金的支持，我又得到了刘宏伟刘总啊，他给我的智能手机的销售股份，赶上了智能手机市场的黄金期，钱赚的也多起来了。那资金方面呢，我就已经不再犯愁了。那我呢，就要把我的老年福利事业的布局要加快。我们当时，你看我们当时工作团队啊，人数都60多人了。当时我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啊，那就是多点位布局同时抓啊，多团队并轨同步走，就这个原则马上来实施。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呢，我把我现有的工作团队的这些人啊，我把他们分成独立的三个团队，每个团队呢选出骨干任领导啊，亲自带队独立走访，就是把我们的人马呢分散开，这样呢他就能同时走很多地方啊，那就能同时建立很多的助老物资服务的点位。那这三个团队呢，最终他所需要的各项的物资费用支出统一进行上报，逐层的审核，在报请乐龄芳华乐善基金会批准之后拨款调运物资。当时我这个建议呢一下子就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呀，马上就开始实施了。那我们当时呢就分成了三个团队，其中有两个团队呢他分别去了云南和贵州啊，去了这两个省是进行了实地走访，多点位的去建立老年物资投放站。我要亲自带队去四川。其实啊，大家都说让我留在办事处，哇，这些年东奔西跑的，还是个女人，太累，太遭罪了啊！大家都担心说我身体啊，别老早就累坏了，那以后可咋办呢？大家都说，现在的团队你看，逐渐都壮大了，人手也越来越多了，那这让我就在幕后啊，指挥指挥就行了。当时我就跟他们讲，那可不行啊，我得趁着我现在还年轻，我还能跑得动啊，我必须亲力亲为，我和你们在一起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工作。如果哪一天我真就跑不动了啊，那没办法了是吧，那就得完全交给你们了。其实我这个人吧就是这种性格，我是属于完美主义者，即使现在你看我都50岁了，那我还是和他们该往哪儿跑啊就一样跑。全国现在这么多地区啊，现在都是陆续的有了我们这个乐龄芳华的助老服务中心，那我仍然是尽可能的啊，就是只要每个地区有服务中心落成，我都抽时间我亲自去看一看，我去看看他们是不是按照我的要求标准去做的。服务中心里面的各种老年生活物资准备的齐不齐全呢？对本地的这些孤寡老人的帮助有没有落实到实处呢？我得亲自去检查，我得亲自看看我才放心。顺便呢，就不管到哪个地区吧，我还能跟那里的老人见见面，聊聊天，多好啊。不管我去哪儿，我都能感受当地人呐、那种热情啊，热烈的欢迎，心里的感觉暖暖的，特别好。 这就是我总说的，如果你是发自内心不求回报的去帮助别人，真的这样不仅能让别人收获快乐啊，同时你自己就感觉到真是无比的快乐。这就是彼乐此乐众生乐。所以当时啊，我直接就带着另一个团队啊，我就去了四川了。那么既然咱们要去四川，那第一站选择在哪儿呢？当时我和我的助手小李子啊，我们把整个的四川的地形地貌地域环境全面了解了一下。四川呢，它的地势是西高东低，而且它这个东西高度的相差非常的悬殊啊，因为它这个地理位置特殊，它正好是在青藏高原还有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一个过渡带啊，就是说从高到低中间的这个部分。那西部呢是川西高原，它的海拔在3000米以上，但是东部呢就是四川盆地了啊，包括你到成都那都是平原了，海拔那就只有200-300米了。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凡是海拔高的高原地带啊，高寒缺氧啊，气候变化多端，它是不适合各种植被啊作物啊这些生长的，再加上交通也不便利，所以呢这种地方当地的经济情况民生状况基本上都是很困难的。那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呢，相对来讲啊就比较的艰苦啊，就像青海西藏啊，青藏高原，还有像云南贵州云贵高原啊，还有是内蒙古高原，就这些高原地区啊，他们的生活条件呢都是啊比较的艰苦。所以说在2012年的12月12号啊，我印象非常的深，12年12月12号就这一天呢，我带着我的乐灵繁华团队正式的离开江浙了，我们就全面向四川进发。我们选的四川的第一站就是川西高原最艰苦的地方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地儿哈，凉山彝族自治州，就是我们说的大凉山。要说起这个大凉山呢，我相信吧，其实大部分朋友都应该听过或者说看过，就是对于四川大凉山的一些报道。那里的人们的生活条件呢真是极其艰苦，即使到今天了啊，就是现在的大凉山，它和我们其他城市地区的这个差距呢还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大凉山它为什么这么艰苦这么落后呢？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历史原因。那么凉山州啊，它是咱们国家最后的消除奴隶制度的地区，也就是说在20世纪50年代啊，那里面呢还是奴隶制呢，农奴和封建并存的阶段。一直到了1956年啊，民主改革运动开始，那这个时候凉山州的人民才实现了人人平等，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再加上啊，那里边海拔高，生活的环境恶劣，交通也闭塞啊，土地贫瘠咱就不说了，那耕地啊非常的少，一年呢就只能种蜜茬粮。他们的主要的作物呢就是土豆马铃薯，还总是受那个自然灾害。再加上地区贫困呢，孩子读书少，教育水平又非常的低，所以啊思想也落后啊等等吧，反正就这些原因吧，就造就了呢在那里居住的人们呢生活的是异常的艰苦啊。在2012年12月12号啊，我们团队是第一次就走进了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县，四川省凉山州昭觉县。我们车队一进入大凉山的时候呢，第 眼的感觉是什么呀？那山呢？啊，就是那个大山是一座连着一座，你就没有尽头。山路是非常的崎岖狭小的，而且它是泥巴路面，盘山公路。啊，那盘山公路是高低起伏，泥泞不堪的，一直是通向了大山深处。咱们说这路啊，真是颠簸啊，颠簸到什么程度啊？直接让我们团队很多人都晕车了。但是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啊，向导这个时候告诉我们，就即便是这么泥泞、这么颠簸的公路，它也只能是从县里通到各个乡。那么有90%的下乡的道路，它是没有办法通车的。那住在那里的村民呢，想要采购生活物资，比如说食盐呐、海椒啊，包括这个衣物啊，那都是需要步行走十几里甚至是几十公里的山路，要到集市上去采购的。而且呢，村里是没有什么赚钱的方式的，交通它不便利啊，所以说村里啊，它生产的很多的特产它是没有办法运出山沟的。那我听完向导给我这个介绍之后呢，我就临时改变了一下路线啊，准备在去往县里的这个公路上呢，我们就近就找一个村子，我们先考察考察啊，看看这里边的村民具体的生活情况，正好我们也缓解一下啊，因为这个晕车呀啊，晕车那股劲儿啊是真难受啊，让我们这些团队里的人缓缓。但是当我把这个想法啊我告诉给向导的时候，向导就看了看我，然后带着劝慰的这种感觉说了一句，最近的一个村子在下一个山头的转弯处，下车之后啊要步行11公里才能到，那现在天还没亮呢，你们这些人能走得了吗？车上啊是有几个晕车的人马上就说能，不然这车也坐不了啊。那我也试一向导，就带我们进村吧。毕竟呢，咱们帮助就是要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做好调查，那肯定没有办法精准帮助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车呀，行驶到半山腰的时候，啊，我们就在向导的带领之下呢，就背上了啊，给村民带的这些生活物资。下车以后啊，就顺着河边就往最近的那个村子走过去了。我们所有这一行人呢走了半个小时的时候啊，迎面我们碰到了几个结伴出行的妇女。你看他们每个人身后啊背着一个大笸箩，笸箩里呢放了两只小猪羔，他们是从觉里村出来的，要去集市上说把这个小猪给卖了，然后呢换点盐、海椒还有其他的生活物资。他们说的话呀我们是真听不懂啊，所以说所有的对话都是向导给我们翻译的。这些村民们说呢，这个小猪啊一斤啊它能卖到13到15块钱吧，他们每个人家里呢就养一头老母猪，平常呢就靠卖点小猪啊换些钱换些生活用品。他们不敢把这个猪养大了，因为这个猪啊他们还得能背得动，要是养太大了那就不好卖了。因为进村的路呢就10公分宽，泽浦乡的4个村啊一共是2069名村民，他们都是依靠这条又狭窄又泥泞的这种弯曲的山路和外面来保持连通的。在这一路上呢，我们还碰上了6名上学的孩子啊，这6个小孩他们每天呢，他们说呀每天他们都是用小脚丫翻山越岭的往返在学校和家之间的。我当时我就找了一个年龄最小的啊，这是个彝族的小姑娘，我问她几岁了，她说8岁了。我问她愿意上学吗？孩子啊非常害羞啊，跟我点着头，那小脸蛋儿啊被晒得红彤彤的。我看了一下孩子呢，他 他背的还是那个八九十年代用的那种破旧的军用背包。就在这个书包里呢，除了文具用品之外呢，还有两个土豆，还有一块苦荞饼。孩子跟我说，这是他的中午饭。我听到这孩子说的话之后，哎呀，我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一个八岁的孩子啊，那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中午就吃一块苦荞饼，吃两个土豆啊。大家别忘了，那个时候已经是2012年了。住在大凉山里的孩子上学就吃这个？我们的随行人员就听了这个小姑娘的话之后啊，马上就翻兜啊，把自己随身携带的面包啊、牦牛奶呀、就分给了这一行上学的这些孩子们了。当时我们还在想呢，这些孩子上学呀，这得多难多苦啊。我们是早上6点多我们从车上下来的啊，遇到孩子的时候呢就7点多了。向导告诉我们说，这个距离呀啊，距离我们进村的路走了还不到一半呢。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啊，这些孩子上学他得几点从家里起床，几点从家里出来呀，那必须是完全顶着夜色在这个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去上学呀。2012年了，我们内陆的小孩，我们走进学校教室的时候，是不是都是父母啊、家长啊、亲人在接送啊？但是你看看这些居住在四川大山里的留守儿童，他们也渴望被父母接送，但是呢他们没有这个条件呢、啊、他们的父母往往就是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外出打工了，有的父母出去一年甚至是几年，回来之后孩子都认不出来了。可以说这些孩子虽然是有父母，但是啊，他们从来就没有体会过父母给他们带来的关爱。这些孩子都是跟爷爷奶奶生活长大的，所以说他们从小啊就学会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看到这样的孩子呢，我对小李子说，先记录一下吧，等我们回去之后呢再考虑怎么帮助。随着天越来越亮了，我们距离村子呢也是越来越近了，可是进村的道路呢没有越来越好走啊，反而变得越来越窄了。那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呢，就走了一条进村的捷径。这个路啊，它是一段天然的石头小路，就像一座山涧一样。这条小路呢，它就有竹筐啊，大家看过竹筐没有？就像竹筐那么宽。路面呢和巨石之间的这个夹缝也就1米高左右吧，我们就只能是弯着腰往前走。向导就跟我们说，这是通往觉里村的近道啊，如果说需要用马驮运生活物资进村的话，那村民呢就得绕更远的山路。哎呀，这道路不通啊，救助物资它很难准时发放到位啊。就是说我们当时往觉里村走的这一段路啊，那地形都非常的复杂。我们刚刚走过陡峭的这个悬崖之后呢，中间的这一段路呢又趟了几条小河，也就是说从我们下车的地方啊，我们到了这一次考察的终点觉里村，一共是翻越了4座大山。这期间呢是走了陡峭的悬崖，有湍急的河流，这是越走感觉身上背的这个物资是越沉重啊。可是我们想一想啊，那刚刚村民是背着2只小猪，他就是走这条路要上集市上去换钱呢、啊、我们身上这些物资还算什么呢？可以说啊，这一段路上几乎是没有一寸它是平坦的，上山的小道蜿蜒曲折，盘山而上，有的时候那真就是必须得爬着走啊。 向导说，因为说这个山坡坡度大，这些路啊，马都不愿意走，既费体力又费时间。两个多小时的山路走下来，那我们才完成了进村路程的三分之二。哎呀，我们这一行人呐，就累得都已经说不出来话了，体力不支了。啊，我们就只能听到彼此的那种粗重的喘息声了。真的，如果说不是亲身体验，根本就没法体会到。就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啊就走在这样的山路上，那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这一路上呢，山路又崎岖又陡峭，地形又复杂又险要啊，所有的这些啊都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了。山路上我们是走了四个多小时之后呢，觉里村终于是出现在眼前了。可以说这是凉山地区贫困程度最深的地方之一。啊，这个村呢，一共有三个村民小组，有68户的彝族人家，一共是住着375人。那么其中呢，有18户是贫困户。啊，也就是说，在2012年的时候呢，人均年收入是不足2400元的。那在这里面呢，村民他们都是用当地话啊，就是传统的这种彝族话交流的。在村部驻地的这个村民小组呢，一共就有39户人家，有一半呢都是老人和孩子。孩子年龄大的呢就上乡里上学了啊，就是像我们在路上遇到的那几个孩子。年龄小的呢就跟着老人在家待着。我们一看住户也不多，我们索性就一户一户走吧，啊，一户一户的走访。结果第一个走访的人家，啊，他就完全符合我们乐龄芳华的帮助条件了。这第一户人家呢，啊，他是用石头和树枝围成的一个院落，院子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位老奶奶。这老奶奶的身高啊，还没有我们在路上见到8岁孩子高呢，啊，不是因为他矮呀，是因为他驼背了，那个驼的非常严重，身子和腿那都呈现90度的弯曲了。脸上呢，我们除了看到那眼眶和嘴唇它是白色的，整张的脸都是黑的，不知道是饱经风霜留下的痕迹，还是病痛缠身的证明啊。因为老人的手呢，他也不是自然的灰色。12月的深冬里，我们看到老人的这个脚踝呀露在外面，衣服上呢全是补丁，裤脚上还有2个破洞，脚上穿着的布鞋呢都已经露脚趾头了。老人看到我们一行人，就用彝族话问我们你是做什么的呀。向导呢就把我们的来意跟老人说了，老人非常高兴啊，就跟我们打招呼，然后就示意让我们去他家坐坐。我们也就跟着老人就走进他家，结果一进屋子呢，我们就看到啊，床上是坐着一个老爷爷，手里啊拄着一根拐杖，头发也不多啊，他留着长长的络腮胡，但是他穿着一件老式的军装，裤腿袖口啊都已经磨破了。老奶奶见到老爷爷之后呢，就跟他说了一些话啊，这时候老爷爷马上就站起身呐，笑着就说，就让我们赶紧进屋坐。我一看这老爷爷的举动啊，我们就知道了，他应该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因为他的所有的一举一动跟当年的奶奶非常像，因为他自己看不见，所以说呢就特别在意自己的仪容仪表，每一个动作呢都充满了谦让礼貌。但是他和老奶奶的家呢，真的只能用家徒四壁来形容了。这个房子啊有20多平吧，啊，墙上呢留下了很多的手印儿， 我们都能清晰的看出来啊，这里外的墙面啊，它应该是人都是人用手啊，就一块泥土一块泥土的堆砌起来的。屋子里面呢，除了一张用木头搭建的这个床铺啊，再也没有其他的家具了。床边上是放着一个铁盆儿啊，应该是洗脸洗脚和面可能用的都是这一个盆儿。盆里呢，它有一个蒸制的蒸锅，锅里放着两双筷子一个勺还有两个碗。他们家也没有炉子啊，屋子的正中央呢是架着一个火堆的架子，架子上面呢吊着一个水壶，水壶下的火堆里边呢我们看已经没有火了。爷爷呢就让我们赶紧都来坐啊，其实呢就是让我们都坐到他起身的那个木床上。屋子里的窗户啊，那是塑料布做的，里边呢还衬着一些棉布条，所以说屋里是非常的暗啊。我们只能看到那床上啊堆着被子，还有呢就是可能是几件换洗衣服吧。老奶奶就从锅里拿了一只碗啊，在吊的火堆的壶里倒了一碗水递给我，跟我说了一段话。向导告诉我说，老奶奶讲啊，家里没有更多的碗，就让我们传着喝水吧。家里也没有凳子啊，只有两个树墩，要是想歇会儿呢就坐床上。所以我们所有人我们就选择坐地上了。我们都是迫不及待的就想了解奶奶的这些经历。老奶奶看到我们都坐地上之后啊也没有谦让，可能她已经看习惯坐地上的人了。老奶奶就从火堆里面啊就扒出了四五个烧好的土豆让我们吃。向导说呢，这里的人家虽然不富裕，但是呢他们是懂得待客之道的，只是这种拿土豆和白开水招待客人的方式有点寒酸了。说心里话吧，我现在回忆起来啊，就当时那个情景，我心里啊感觉都是非常的酸。向导认为有点寒酸的东西，那是老奶奶能给我们拿出来的她家最好的东西了。所以说我们所有人把水呢传着喝了，土豆也分着吃了，奶奶看着我们又吃又喝的也开心的笑了。随后呢就开始给我们讲述她和爷爷身上的故事了。奶奶称自己为罗锅啊，让我们就叫她罗锅，因为她不生育，就让前一个丈夫啊把腰打坏了，然后赶出了家门，是爷爷收留了她。两个人就这样呢无儿无女的就过了一辈子。爷爷的眼睛啊，他是上山砍柴的时候从树上掉下来啊，摔到后脑勺了，那就摔坏了。刚开始的时候呢还能看见点，到后来就越来越不行了，最后啥也看不见了。我们听到之后啊都觉得特别惋惜，那要是住的不这么偏远，能够及时就医，爷爷的眼睛一定是能治好的。但是生活中哪来那么多的如果呀，所有事情的发生那都是冥冥中注定的，他们是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了。那么就由我们来改变他们现在的生活困境吧。乐龄芳华乐善团队啊，在四川帮助的所有孤寡老人就是从觉里村开始的。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改变这里老人的生活现状。我们先是给罗锅奶奶家呢是留出了一部分米面粮油啊，由于这一次啊是走访，所以说我们带的东西也不多，给完老奶奶家之后呢啊也就给不了几家了，那其他的家庭啊就只能等物资中心建好之后一点一点的运过来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呢，罗哥奶奶她说她不要我们的物资啊，向导问清缘由之后告诉我们说，老奶奶说要带我们去另一户人家，让我们把物资啊送到那里去。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啊，我们就只能是跟着老奶奶呢去往了下一家。当时是12月份了，12月的天气呢温度是很低的，也就10度左右吧。这些留守的老人呢，他们都在外面待着，要么呢就躺在地上，要么呢就坐椅子上。啊，他们说这样晒晒太阳啊，比屋子里暖和。如果说在外打工的孩子要是回来呢，第一时间就能看到。这些老人呢，你看满脸的灰尘，手上还有很多干裂的口子。那些年龄小的留守儿童呢，穿的都是破旧的棉衣和棉鞋，光着小脑瓜，那一个个呢，那小脸啊，冻通红，跟麻土豆似的。棉袄的袖口啊，不是擦鼻涕就是擦眼泪，都磨的那都发亮了。孩子们就看到我们这一行人跟着驼背的罗锅奶奶走，也都跟着我们走。向导说，因为这些留守儿童啊，他们的父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那就都外出打工了，有的是一年回来一次，有的呢好几年才回来一次，有的出去了再也没回来。家里呢就剩下这老的老小的小，就是这么相依为命啊生活着。所以说每一次啊，这个孩子们要是看到有跟他们穿的不一样的人来到村子之后啊，只要老人不管，他们就跟着这些人在村子里边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外地打工的父母回来的时候就跟我们一样啊，大包小裹的背着抱着一大堆东西。孩子可能呢就是想在我们这些人里面找一找自己的父母。看到这种情景啊，我赶紧告诉我们所有人啊，把兜里带的奶呀、糖果啊啊，还有我们专门就是来抑制晕车那山楂糕，赶紧都拿出来，把这些都分给孩子们。这孩子一看我们分东西了，全都围上来了。但是大孩子分到啊，他马上啊就再分给小一点的孩子。这就是大山深处居住的一群朴素的老人，他们教育出来的孩子，他们不争不抢，懂得分享啊。等我们分完东西呢，这些孩子们就各回各家了。有的大一点的7、8岁啊，小的呢也就2、3岁吧。我就问向导，那他们长大之后怎么办呢？向导也没有回答，但是罗锅奶奶回答说，长大之后啊都出去打工了，有的能回来，有的就不回来了。说着话呢，老奶奶就给我们带了一所院子。这个院子里呢有一排低矮的木头房子，说是房子啊，其实啊就跟我当年就我和奶奶在山南牧场住的那个草料棚差不多。木头房子外面呢有一棵杨柳树，杨柳树下躺着一个身上披着青色毯子的老人。我们看到他的时候呢，他独自一个人就躺在屋外的黄土地上，我们的到访把他惊醒了。当他抬起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早就已经深陷的双眼。老话讲，那眼睛都佝偻了，骨瘦如柴的双手还有小臂。可以说用皮包骨来形容这个老奶奶一点都不为过呀。满脸的皱纹写满了他苦难的一生。如果奶奶告诉我们呢，眼前的这位老人叫阿木红果，彝族人。红果奶奶呢是养活了3代人呢。她从外孙嫁过来的时候呢，过门刚生了儿子，老伴儿就被抓壮丁抓走了，再也没回来。她一个人啊就是伺候公婆收拾田地，好不容易呢就是给公婆养老送终之后，儿子也娶媳妇儿了，生了一个大胖孙子，结果孙子出生没多久呢，儿媳妇吃不了苦就跑了，儿子啊就随着出去找，再也就没回来。那这回呢，老太太就开始又带着孙子生活。 孙子长大之后呢，也娶了媳妇儿。结果等孙媳妇生完孩子之后啊，人家这一家三口出去打工了，一走就是五年，音信全无。就从那以后吧，红果奶奶呀，她就天天在外面这么躺着。那这些年她就是吃百家饭活着，谁家有点啥吃的就给她送过来。其实吧，房子给她修的也挺好，那人家呢就是不在屋子里住啊，除了下雨啊，这奶奶呀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在这大树下面躺着。也许她是等她外出打工的孙子，也许是等她出去找媳妇儿的儿子，也许呢她是等被奴隶主抓走的丈夫。老人这一生呢，就是在这种不停的等待中度过的。罗锅奶奶说呀，她好些年都没说过话了。我看到老人空洞的双眼，还有那双干枯的手，我心里真是五味杂陈。这个小村庄里呀，只有30多户村民，怎么就住这么多孤寡留守老人？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有孩子，只不过呢，他们的孩子出去打工之后啊，可能早就忘了大山深处的老家，还有默默等待他们回来的父母，包括儿女。其实呢，对于这些外出打工的游子，我真的非常能理解大家，我能理解大家那种追求幸福生活的心情。但是啊，无论我们走多远，赚没赚到钱，我们不能忘了，在我们的家乡里有等着我们回家的父母啊。2012年12月出访大凉山，真的让我感触很深。我们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中心，看来我们又要添加新的帮扶群体了，那就是留守的被失独老人。因为当时呢，我们接下来走访的啊，这个散居在各个山头山腰里的老人，儿女外出打工的啊，音讯全无的，就这样的人真不少啊。而且在这些人群里，很多人生活那过得真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啊，他没有办法，他不是说用一个苦字能涵盖了。所以说从2012年的12月开始啊，一直到2013年的2月初，我们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们就在大凉山的腹地啊，开展了帮扶救助的项目。为此我们还特意买了骡子，因为人背不动啊，我们就用骡子驮。总之呢，我们去到一个村呢，就把这一个村里所有需要帮助的这些孤寡失独老人、留守老人，我们尽量的都给安置好。等到安置好一切之后呢，再话说2013年的春节啊，马上就临近了。我当时的想法啊，我就是想要在这些村子啊、这些驻地，还有这些孤寡失独老人呢，我们要跟他们一起过个年。但是当时啊，我没想到的是呢，我们团队里啊所有的其他人员，即使我们都已经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走访了，转眼呢马上就临近春节了，没有一个人跟我请假，没有一个人跟我提出说想回家过年。而且他们都跟我说不如今年的春节啊就在这里跟这些老人们过吧。我们还准备了不少物资啊，赶着春节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给这些孤寡老人都发放下去，让他们能过个好年。我听完团队里啊所有人的这些想法之后呢，我真的内心呢、无比的感动啊。这不正应了我常说的那句话吗？爱和善是会被传染的。我们芳华团队里的所有的人啊，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为心中的这份大爱大善，我们才走到一起的。 真是完全没有自私，完全不求回报，我们去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所以最后大家一商量，我们就决定呢，这个春节呀，我们就在我们帮助的第一个村子觉里村，我们就就地过年吧。所以我们就准备好了一些过年的年货，就又回到了觉里村。我又一次呢去到了红果奶奶家。我说过啊，我要让我所有加入乐龄芳华的家人们都能享受有儿女惦记的温暖。无论红果奶奶等的是谁，我只想告诉她，今年2013年的春节，你的孙女儿喜儿陪你一起过年。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呢，那正好就我在县里啊，赶在手机有信号的时候，我给小叔打了一个电话。小叔接到我电话之后着急啊，说你这是在哪儿啊，这电话怎么总也打不通，给我担心坏了。我就跟小叔笑着说，我说我在四川大凉山啊，大山里信号不好啊，很多时候都没开机。小叔呢就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的情况啊，然后又跟我说今年让我到陕西去过新年啊，他的事业呢又扩大了，就开展到陕西了。我就恭喜小叔啊，然后我就把我要在大凉山过春节的想法跟小叔说了。小叔听完之后呢也沉默了一会儿啊，然后就又开始了，要多注意身体呀，一个人在外面注意安全呐，哎呀等等等等，就唠叨吧。可能是上了岁数人都喜欢唠叨啊，尤其在他心目当中，那我是最重要的人呐。真是我一边享受小叔的唠叨，一边想小叔可能是想我了。等过了年有时间呢，我就去陕西，我去看看他。不过今年过年呢啊，我还是要在觉里村，我就要跟这些留守的老人们一起过年。就这样呢啊，我们团队在2013年的2月3号，我们是又一次回到了觉里村。我们把在县城里所有采购的这些年货啊，我们全都放在了罗果奶奶家啊，然后我们就去红果奶奶家里了啊，烧了一大锅热水，洗了洗澡，洗了洗头，然后呢又从里到外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当时我看到红果奶奶啊，那个干枯的瘦弱的身体，我一下子就又想到我自己奶奶了。但是那一次啊，我没难过，我很欣慰，因为我相信呢，奶奶在天上看到我当时所做的一切，一定就会为她孙女骄傲的。喜儿就是喜从天降，我就是给我身边所有的人带来吉祥好运。其实红果奶奶到现在她都不知道我这个喜儿是谁，有时候呢她把我当做她的儿媳妇儿，有时候呢她又把我当做她的孙媳妇儿，还有的时候啊她把我当做是她婆婆了。但是无论她把我看作是谁，在我眼里她就是我奶奶，我的亲人。所有我们乐龄芳华的家人都是我的亲人，我要把喜儿，把吉祥好运带给我所有的家人。那一次啊，我们叫上了村里其他没有儿女回来的这些留守老人还有孩子，我们一起呢在罗锅奶奶家的院子里架了一个大大的篝火，载歌载舞，我们过了一个让我终身难忘的春节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孩子，大家都对着篝火许下自己新年的愿望。孩子们的心愿呢，就是希望外出打工的父母早点回家，而这些留守的老人呢，就是希望他们外出打工的子女能够多赚钱，尽早尽快的回来，把他们留在家里的孩子啊，能够带出这座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 通过那年在大凉山的走访啊，我们跟那些留守的老人，跟留守的儿童，我们在一起也算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了。这让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啊，孤独是有多么的可怕，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即使我有很多老人，他们是有儿有女的，但是由于他们身处贫困当中，所以子女很小很早的时候那就必须选择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其实有些子女呢，他们也是更希望有朝一日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能让自己的父母爹娘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我希望啊，咱们所有在外的游子们，无论你现在是身处异国他乡，还是说你在外地努力打拼的这些人们，千万别忘了，你们的家里有等待你们的爹娘。他们从站着的树下等，到坐到树下等，再到躺在树下等，离家的时候一棵小树，回家的时候已经变成参天大树了。当年在树下等你们的父母，可能已经变成树下的黄土。狂风吹过，大树上的叶子也会随之飘落，但是树叶不管飘多远，兜兜转转它都会回到大树的脚下。因为有一句话叫落叶归根，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莫待坟头一炷香，悔不当初泪两行。不要让他们在等待当中老去，不要让他们在孤独中离开。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见。提醒：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